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麦克老师和海滨老师。两位老师在空中聊天，我觉得大家在神交啊，都很开心，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语言的本身呢，其实是需要心电感应才能够理解的。如果没有心电感应的话呢，我们彼此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语言这种东西来了解。其实您稍微想一想，真的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靠心电感应，就小孩子他就很自然就知道你说的话是什么什么意思。那真的要有些东西你要解释起来，你追都追不出来他怎么知道的，可他就是知道了，这就是心电感应。那麦克老师，刚刚我说那个听众朋友说海滨老师的声音好多那个气音呢、啊，音频太低了，听众朋友很着急，因为听不清楚。那您刚刚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听得很清楚，然后感觉，就是我很习惯于这种声音和这种感觉。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听收音机，比如说我们更喜欢听这种特别声音扎实的、清晰的，比如说像那个 BBC 广播一样的那种啊，那种声音哈、啊，感觉。但是呢，其实，在你真正要去进入一种更深的状态的时候，反而是那种很微弱的声音更容易把你带入进去。当然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我们要考虑到听众的感受啊，声音的大小，包括像你们可能还有专业的数据啊，多少分贝多少分贝才可以啊比较合格哈、啊。那是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们的如果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想练习或者想到海滨老师这种静坐的状态，声音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对于成年人来说你的耳根圆通是比较容易进入状态的，而一般的年龄更小的他有很多的方法，他的这个每一个六根他都可以去把它修出来，但是对成年人说修耳根是比较容易的。那这里面怎么修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修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去听那些似能听清楚又不能完全听清楚的东西，等有一天这个声音如此的清晰的时候，其实你的就已经在一种状态里面了这是我们经常练习的一种方法，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练习的，别人会告诉你。比如说我还知道有一些机构就是专门训练一个人起这种状态的他就是用一种耳机，那个耳机的声音调到几乎所有人都听不到的声音，然后在那种声音再往下它又有12级的声音，你直到最后能听到第9级以后，如果你真的掉了第9级，你就能进入到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指标但是它的1级基本上正常人都会听不见，都几乎听不清在说什么，听不见的，它里面是很多歌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它就让你去听，然后你1级能听清了就听2级，2级能听清了就听到很清楚很清楚的时候再去听3级，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普通人1级他就爱听不清，所以说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呢，我们作为播节目它肯定是有声音，大家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说你换一种角度去听。就是你不要去想着去听清什么，你只是去一种听这种海滨老师的这种声音的这种本身的它是自带一定的频率和场域在里面的，如果你能 get 到它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它是容易把你带入到一种状态。而很多人感觉在这时候听不清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你不要进入那个状态之前的一种感受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个广播节目嘛，我们也不是说带大家去练习这种方法，所以说可以你们应观众的听众的要求把它调清楚，我只是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
这也太有趣了，因为海滨老师的同学班上的我们一起读书会的同学常常有人讲说我就听着海滨老师的声音，我其实也没管他在讲什么，我听不听得懂我也没管，我就是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那个人他就能量启动了。那你知道吗，对我来讲啊，我因为我想听清楚，我想听懂，所以我不是说我读那个楞严经啊，读甚至于金刚经六祖坛经里面有些东西我就是一直都不懂的啊，那就像鸭子听雷那么样的不懂，不懂到那种程度的。奇怪了，海滨老师一读，本来一团雾就渐渐散开，我就知道那个经在讲什么了，我就觉得好神哦。可是有的同学他就说他根本连明白也不需要，他就是听着那个频率他就很喜悦。所以每个人这是好有意思的事情。
对，因为海滨老师他懂了嘛，他是懂的，他懂了以后
他也是第一次读，你知道吗，他也是第一次读，他怎么会懂的呢？
就是他在跟那个楞严经的那个频率他对上了呀，他在进入那种状态，他就不是像我们像刚才你节目一开始说的学学无忧，他不是通过学懂的，
对，他不是
通过
学懂，
他是吃懂的。对，他在吃楞严经，你知道吗，他在一口一口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他那个滋味给他咂摸出来，品味出来，他心里明白啊，他知道这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像我们吃的这个珍馐美味一样的感觉，然后他把那种感觉通过心念感应的方式再散播出去，然后你们在座的这些人就接受到了他的心电感应，然后你们就秒懂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所以说他是跟他们有连接，跟楞严经有连接，然后通过他自身的频率的接通，然后把他感受到的那种，就一定是一种感受，而不是文字上的东西，或者是学习知识上的东西，他把这种直接的感受才能传递给你们，然后你们才能在这种状态下去秒懂它。
是，
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是太有趣了。那么海滨老师刚刚是说您本来并不是一个静坐的人，然后也是在滚滚红尘里面在商场上奋斗的一个人，那后来您是怎么开始静坐的？您曾经有是不是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您可以讲一下您那个最开始您说是读了当下的力量之后您就开始静坐，因为我觉得那段历程太有趣了，听众朋友一定也会很有兴趣听的，您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吗？
哦，那段对我个人来讲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啊。我前边聊过，说我这个一开始接触太上天书，我就感觉这个静坐啊给我带来非常好的感觉和感受，然后同时呢我就读了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啊对我而言呢真的是美味真肴啊，它里边的指导啊就对我而言真的是我正饥渴的不行，然后有了东西吃，我就按照书中所说的，它有静坐的指导，那个第七章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大门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就在静坐中去体验了。刚好那个时间呢是我小孩呢上初中啊，上私立学校，然后需要陪读，我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就分开两地，因为我一天呢就陪读也没有事儿，生意的失败我又没有心思做事，孩子又需要我陪读，我就陪读，他全天上课，就是晚上回来啊，早上走了，中午就不回来，所以我是完全全部的有时间的，除了准备一下早饭，他早饭又不大吃，晚饭我给准备一下，就没有别的事，所以整个的白天我都在这儿静坐，去体会，像刚才麦克老师说去咂摸其中的味道，我总在这儿坐着，那这一天从早晨到晚上，中午偶尔出去买菜，我都在这静坐，我是真的喜欢，有时候坐下来就忘了自己在静坐，瞅瞅时间哦该买菜了，去买菜回来 又是就是喜欢，又是坐在这里，晚上我也不睡觉，我就坐在这里，在这个读到当下的力量，这个像刚才麦克老师说的这个与心的连接啊，说我们可以与万事万物去沟通，但我自己咂摸不明白呢。凌晨三四点钟，我搬把椅子到楼下，坐在树底下，我去咂摸这个滋味，怎么和这个万事万物沟通呢？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想的成分在里边，我就坐在这里。那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晚上都就只睡两三个小时啊，我也不困，都在静坐了。就是我越静坐越喜欢，越喜欢越静坐，对我个人来讲呢，就是无比的滋养。当然也有书的这个滋养成分，也有一些老师的讲解。那个时候听老师的讲解，就如同听这个麦克老师讲这些东西一样，对我而言呢，就是美味佳肴。所以我的静坐从这里开始，也一直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去工作了呢，在一个岛上，人又很少，事情又不多，我就全天的，我也喜欢，然后我也有机会静坐，也有时间静坐，就所有的看起来闲暇的时间，我都坐在那儿。就静坐了，好像后来就越来越自然的坐在那里，就很深的这个定静就在这儿。他我要说根源呢，是和我的喜欢有关，和我的契合也有关，和这些滋养也有关。所以这样延续下来三年四年的这个静坐，对我真的是受益很大。因为是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这个工作呀、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意失败，种种的事业上的打击，接触了这些，然后我就真心的喜欢。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完全的有时间有机会去静坐，我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静坐。那我不静坐我干啥呢？我胡思乱想，我烦躁的不行，我就开始谁不找好的吃啊，那吃着真行我就是这个样子，总是静坐静坐静坐的。
一定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坐那儿嘛，你到底喜欢什么呢？
哎呀，可没有呢，这个以前这种生活的纠结呀，想来想去没事不行，没事我要想个事，要不我去拿手机刷刷去，哪怕看这些视频短视频，看电视玩电脑玩游戏什么，最后搞得我烦躁的不行。我去体验我自己的感觉，真的烦躁的不行。但是呢，往那一坐，真的是闲来无事。这个闲来无事啊，心的开放敞开，我真的能爱得出来，我能笑得出来，笑得开心呢、这是我生命中从来没体验过的，这就真的是原来的生活，我感觉自己不会活的，我反了。那这个多好呢，这样子生活真的美呢，那不是说说的。所以我也真的是捡好的吃，捡自己自在的开心的，这个真心的开心呢。你以前你说我得了10000块钱，或者意外的给我10000块钱奖金，那我开心。他和这个不一样呢，这个完全真的是就彰显出来由内而外的那个会心不会心。我不去理解他这个心的欢心， 它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也挺自私的，捡自己喜欢吃的吃吧。刚才麦克老师说形容吃苹果，那我就吃嘛，我是就越吃越自在，越吃越开心，就越吃越得劲儿呢。就这样下来了。说起来，我没有让自己坚持什么，然后我要努力做成什么，没有啥目标，但是他就是让我开心的、喜悦的、那个自在的，就这样走下来了。那生活也是总是给我时间，让我行走。就是都是能辅助我、坚持我的，都是来帮助我的。当我心静下来之后，我发现真没有事，什么事都是我胡思乱想的，想真的没有问题。那但是想有啥问题呢？但是当我能了知这个想，它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就没着在这上。就自在了，就静坐了呀。那这个时候真的呢，新的感觉就出来了。刚才麦克老师也讲到，那个移除不是他的，移除非的，那渐渐的这个是的就会呈现，这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这种语言的形容呢，总不让我们去吃一口咬一口来的实在。所以大家真的要想实惠一点，就自己吃它。那个移除不是的，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想它是什么，然后呢当成了什么。其实生命不是这样的，那个真的会让我们迷失的，就会让我去感觉心的紧缩呀。我不能把自己活成一念，活成一想的。我要活出心里的这个状态，活出心里的来，它也不是我要活出来，而且只是我能，就是看到不是的，或者知道不是的，然后我又能了知道啥呢？那个知道不是的，它依然不是。所以渐渐的通过这样的这个了解。知道，不断的让自己这些习惯性的东西就开始就退掉，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对我而言啊，一些东西好像我就没有任何的坚持，任何的要做成什么没有，然后就生活，我就在实际生命当中，我就感觉到真的阳光，开心呢，能开心的起来。以前我开心不起来，现在就是会莫名的就很开心，坐在这里傻傻的，就挺开心的。这个真的挺好。对，我说这些，
傻傻的就挺开心的，就说。真的是很有趣啊！我想请问麦克老师啊，那个您做那个智慧教育和心灵成长的引领者啊，全球心灵成长社区、心灵家园的发起人 ，AI 这个人工智能与智慧教育结合的爱学一派的发起人，您做这些事情是很努力的在做，还是很随意的在做呢？
我们的点就是在努力和随意之间，我们是把它两个给对立起来。就想说，
就我把它给对立起来，其实它不需要对立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像比如说，你看，对，今天海滨老师说他静坐十几个小时，如果你要想去，模仿海滨老师静坐十几个小时，那你比那简直
痛苦万分，
难受，很痛苦。
我坐十几分钟我就坐不住了。
是的，是的，但是海滨老师就觉得，哎呀，他很享受啊，他 在这个过程下他一直刚才自己喜不自胜的呵呵的在笑啊，就是他是喜在其中乐在其中的，这才是一个我们说静坐的一个真正的状态。就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冥想啊怎么样的，很多人说我冥想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韩冰老师讲，我喜欢冥想我才去冥想，我喜欢静坐才去静坐，而不是我有个功课要静坐，我今天早课要做晚课要做啊，我今天还没有冥想，你这就变成工作，变成你的一个功课，这个是没有效果的。什么时候有效果呢？就是你在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是韩冰老师的状态，这时候就有。其实然后你说我做这些 AI 赋能教育啊，新型的教育，未来教育的探索，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事情，我很开心的事情，我乐在其中的事情。我就喜欢看到这种通过技术，通过 AI 也再加上我们啊他们不知道的，我把里面夹带了很多私货，就是通过的意识的一种改变和调整，让大家真正进入一种状态啊，而不是说需要某种的特殊的机缘和特殊的一定的天赋啊，就像海滨老师这样的啊人才，他是有天赋在里面的，就是这个天赋不是说他要去修炼什么，不是的，就像他刚才说的他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啊，在他2017年啊2018年这种遭遇，其实从他自己现在也能理解，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理由。当时他觉得是一个莫大的人生的灾难，或者是一种变故，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失败，但是他现在肯定会反过来会特别感激那段时间的经历，那就是人生的一种在那个时间段给他安排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让他能够从三维世界脱离出来，否则如果没有这样的变故他是出不来的，他不会走上身心灵的道路，不会经营他的饭店，经营得很好，热火朝天，天天迎来送往啊，吃吃喝喝啊，是朋友也很开心，他是在那种啊既定的传统的这种轨迹上还是很开心，对吧？然后他也会有各种想法认知，对我那做一个饭店成功能不能做另外一家酒店，对不对？做更大的，那就是总是在那种状态下，但是那种状态下他出不来，他达不到现在的这种，那他的命运就给他这么一种安排。然后呢他就在这刚才他的描述里面是需要有一个思辨的过程，这个思辨的过程他最终能够感悟到跟万物的连接和这些东西，他是在一次一次的静坐当中自己深深的去体悟这种感觉，而不是只执着在这个理论上的这种探索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一定的天赋他才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而我们现在想做的很多的东西是想通过一些方法能让大家呢用一种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不接受身心灵这些理论和体系的，那甚至听到这三个字他就会绕着走，他就会躲开，他说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对不对？好像因为在
甚至觉得这群人都在招摇撞骗呢，对不对？
他口碑并不好，
对呀、
啊、
有的人觉得你们就是在敛财的，你们就是在干嘛的，他们不知道有很多老师，
对对对，
很多很棒的老师是一文不取，然后取的老师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他也没逼着你啊，
对对对，但是就像你看那个台湾那个电影《周处除三害》，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上映啊？
嗯，大名鼎鼎的电影啊，
对，那个电影其实就是很好的去阐述了，就是如果说一个这个人他这个误入了一个歧途啊，进入了一种状态，但是他的结果呢其实是好的，对不对？周处除三害，那最后一害是什么？最后一害是你的心魔呀，就是你前面的害都好除，那你最后的心魔是很难除的。你以为你进入了正道，其实可能你会被带入了另外一个歧途。所以说，那个身心灵的口碑并没有那么好的前提下，甚至被主流社会不接纳、不认可的前提下，那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到至少能知道有这么一种存在，有这么一种身心灵的 或者是向内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觉得才能让更多的人逐步的接受和转变过来，而不一定非得像遭遇海滨老师这样的人生的巨变，才逼着自己没有办法在没有任何的可能的道路的前提下，不得不去向内去探索。对，而这里面就是我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学员跟我们一起学了很多年，他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成长和改变，直到有一天他的这个改变来了，而且他感受特别多。他说你们知道吗，当我看到我的股票账户有一天突然清零了以后，在那一瞬间我如释重负。他说我哈哈大笑，我并没有像你们想的，在那之前账户里虽然从很多钱变成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我那个线，就我那个心思其实还一直挂在上面。当他真正清零的那一刻，那个电脑数字蹦出来股票账户为零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那一刻多么的轻松多么的喜悦，他说我就仰天长啸啊，那种长啸不是那种这个那种无奈啊自嘲啊，不是，他说我真正的解脱了，我的那种自由无以言表。然后他说我在那一瞬间才能理解了很多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东西。所以说我是想说，就像刚才丁山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觉得这中间有一些有意而无意的东西。那这里呢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老子说的无为而这个无为而治或者无为而不为的这种感觉，那很多人呢都把它产生一种误解，都把无为这两个字放在前面，可是老子后面还紧跟着另一句话，无不为啊，对吧，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呢是你做事情的心态，是你这个人的状态啊，就是你像海滨老师的这种状态啊，那这个时时喜悦，时时这个不抓取不执着的这种心态，这就是你无为啊。无为是一种心态，无不为才是你在三维世界里应该去做的事情啊。你要用无为的心态去做事情啊，才能做到无不为。而很多人会总觉得说我无为就是啥也不做嘛，我不做任何三维世界的事情才能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他把这两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对立起来了啊，他把为和不为对立。其实无为是心态，无不为是你三维世界应该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在无不为的状态下去体验那种自己无为的那种心境。如果你什么真的什么都不做的话，你也不存在无为和无不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体验。所以说这是很多人的需要去提升的啊。你经历过这一圈转过来之后，你再去做事情，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海滨老师他说，他现在在做管理，他跟以前做管理那就完全不是一样。虽然事情别人看起来还是管理的岗位，还是管理的工作，但是他这个时候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那就像他自己说的，多累也不会觉得累，天天都是笑嘻嘻的，都是开心的，嘴角都是上扬。这就是他进入了无为状态之后，在无不为的时候他所呈现出的那种状态啊，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应该去有的状态。我要分享的这些
是麦克。我跟你讲，我每天早晚参加海滨老师的海滨之美读书会啊，你知道那个里面那些同学的那个笑声啊，就常常就是不可遏制的，就是可以笑好久哦。然后就是那种氛围的那种喜悦，那种真的
是
不必有任何原因的开心。
你知道吗，丁山，我们每次组织线下活动你知道吗，其实我们都要找那种就是远离那种民居啊或者是市场的东西，
因为要不然都笑的人家都要报警了，是不是？
哎呀，真的是报警。我们在泰国在新加坡在人家警察就来了，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一会儿，能不能不要发神经的这么笑，笑得我们觉得 你们都像神经病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一个人笑，是此起彼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开怀大笑，那种畅快淋漓的笑。但是笑的人很少，但是对那些普通的人，他觉得你们
神经
啊，你知道吗？对，然后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你说的那种感觉，对，那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呀。
对呀、啊，你以前常常说健康快乐是人类的标配，那我跟我朋友说这是标准配备啊，你本来应该是健康，应该是快乐，他们都觉得我神经病，那你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我病成这个样子你说健康快乐是标配，我说这是麦克老师说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然后我的朋友，那我因为我是我们半吊子，你知道，就他就说，那我就把麦克老师的节目寄给他听，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有点相信健康快乐。其实本来人类是应该是健康快乐的，活着应该就是开心的。所以听众朋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邀请麦克老师啊、海滨老师啊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神交聊天的原因啊。我觉得人活着，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忧郁症很严重，每天只想着怎么死的那种人，那我现在体会到这种快乐，这种无厘头的欣喜，这种愉悦，哎呀，这滋味真是太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很快乐的，真的是很恭喜您。但是您身边如果有不是那么快乐的人，其实真的，尤其是有些人还有忧郁症的啊，真的人生是有路可走的，不要以为是无路可走的，只要你找，你就会找到，人生是有愉悦的道路可以走的。以前查老师说愉悦是一种美德，我还听不懂，慢慢就明白了。听众朋友，我们都一起来愉悦吧，因为这个开心的生活啊，无厘头的欣喜愉悦，真的滋养自己，也滋养身边的每一个人呐。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海滨老师和麦克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麦克老师和海滨老师。那么在空中大家聊得很开心啊，我就觉得有一种无厘头的那种笑感，就是那个笑意，就掩不住的那种愉快，就觉得好开心哦。那然后我们聊什么都行啊。刚刚麦克老师讲到那个无为无不为啊，我真想听两位老师举例说明什么叫做以无为的心情在三度空间现实生活里面无不为。好，我想到一个东西啊，海滨老师常讲一个东西，他说直接无念，就是没有念头，脑子里就无念，不要有念头，就是也不是不要，就是自然就是无，没有念头。然后那我的感觉是，当我无念的时候，我直接无念，我立马就清净了。那海滨老师常常讲一个东西，就是直接爱，直接美，直接轻松。这个直接是不是麦克老师说的这种无为，就直接，就什么也不用做，你就直接美，直接爱，直接无念。那什么是无不为呢？
让海滨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会更好的理解。因为海滨老师每天都在这种几乎是在无为的状态下，然后他也在做着他的管理的工作，可能也带着大家读书会啊这些啊，还有很多的日常的事物，所以说我想海滨老师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状态，可能会。
我的感觉就是，我还得插几句，我就觉得，因为每天早晚在海滨老师的读书会里面可以听到很多海滨老师的日常生活的内容，他有时候会讲一些，我的感觉就是他活得好轻松哦，好轻松哦。怎么有的人活得那么累呢？
对，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哈，在海滨老师讲之前，就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这个无念的这种状态啊， 待会儿海涛老师会给你们去讲。他总觉得无念是我脑子里什么也不想，或者是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我看到了任何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他是觉得这叫无念。那就是他总把无念跟植物人这种感觉等同在一起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啊所谓的入定的状态，好像什么没有感觉。对，那个你在自己一个人做静心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你还有事情要处理，你还要接触三维世界的这些东西嘛。那在三维世界中怎么做到无念呢？其实很简单，我就说一件事情就能理解，就是不处理任何你经历的事情。我们人的本能要处理任何事情，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这个消防员啊这个救火员，或者是处理危机协调员啊，我们总想处理任何事情，面对的东西我们总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件事情我要处理它。那你现在练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小事开始管住自己，处理，不做任何的处理的额外的动作，只让它流经你，让你经历这件事情，你就经历它，就是海明老说的直接爱，直接经历美，经历爱，经历它，不要加任何处理。当你不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进入那种念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哎，你的念头就越来越小了，你就会享受那种由衷的喜悦，那喜不自胜的啊，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喜悦就回来。那我们下面还是海明老师来分享一下。对，
好，谢谢麦克老师啊，把机会留给我。无为而无不为啊。我是这样，就是当我能去了知我的想，就是我总想达成什么，像刚才麦克老师说的，不处理，我总是想解决问题。其实啊，我这个想解决问题，完全就是在有为法中，就在有为之中，我就是想达成什么，想处理什么，想解决什么，但我从来不去看什么，哎，这个是不是真的呀？通常我想，我认为什么是如何如何，是怎么样，如果不做会怎么样，做了会怎么样，都是一连串一堆一堆的想，这就应了刚才麦克老师说的一处不是的。因为这个就好像有些书籍里他会说了知我念，或者了知我念的源头，这些高大上的其实我也不用想它，就是当我能发现我生活中、生命里或者工作中这些东西，我总是停留在我的思想范畴、我的思意范畴、我想的范畴，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不能追求一个完全的无念啊、静定啊、空寂啊，完全我那个他不还是想的吗？其实到这里就没有路了，是头脑没有路，是思维没有路。如果我们在这里能安住，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彻底的明晰，就像吃到苹果一样，就能洞察那个。我记得六祖坛经里有讲啊，这个有无拘不住，常遇白牛车，就像这个完全原来是穿着一堆的什么羽绒服啊、棉袄啊、棉裤、棉鞋，突然之间像麦克说的，他的学员，哇，我一身轻松，完全自由了。我形容是感觉上会是如此。所以我发现啊，对我生命里形成困扰和束缚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我的思想，或者严谨一点说呢，我就着于这个我的思想，然后总是按照思想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就总是在循环往复重复这些，总在 有为之中，无为呢，麦克老师说不处理，这个引领就是非常非常的确切和恰当。不是我们真的不处理，谁不知道那我饿了我不吃啊，我渴了我不喝呀，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通过我想而达成。但我总认为我要不想，我达不成什么，实现不了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是出不来的。只有走到绝处，就是我们没路可走了，但这里恰恰是光明大道。那麦克老师说，我没有这个有为没有无为，在有为无为之间，说是这样子，但身体的体会，吃这个苹果和想这个苹果，它是两个，它咂摸滋味和想滋味，它是两个东西。那怎么样子去咂摸这个滋味，能以无为的心态然后有为的入世，精进的努力都在呢。刚才麦克老师也分享了，说在和丁山聊天的时候说，在读书会里为啥就明白了，他咂摸滋味自己不用知晓。这个禅定啊，它有东西在又没东西在，同在的。这个麦克老师前面还说，你这个把这个有为和无为分开了，它本来不是对立的东西，本来是同时同步的，有为无为都是，它是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用想法把它掰开，掰成两个。所以当我们去想明白，如何以无为的心态有为的入世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对立里边，所以这个只能用理解，它是不是能理解得了，但有一个方向性的我们有为无为会同在，这个真实的体验那我们不面对不应对不是不面对，不是不躲避，而是不应对问题，不处理问题，不解决问题。当我们这样子，我们的心啊完全的打开去体验它，不是说我们不要想它，想它没问题，我知道想，我已经又一次打开了，我渐渐的去体验心这种敞开打开的感觉，而恰恰这样，我们以最有效效率最高的形式，非常敏锐的非常鲜活的去应对我们所有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件，我们的反应速度那个是不可以想象的。所谓的我们会以圆满的智慧去应对我们的生命，不是应对而就这样自然的发生的。所以这也是以无为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现实生活有为的方式，而恰恰我们是用的是智慧而不是头脑或者思想。当我们不受思想的束缚和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绽放开心喜悦，那真的是我们标配了。健康当然是我们的标配，如果我说病是自己想出来，那当然大家不信，但它真是这样。
很多人会生气的，很多人听了很生气。你说我的病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创造的，很多人的第一直觉都是生气。
但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病真的像麦克老师说，这个礼物就如同生意事业上这个对我的失败，那不是失败，那是巨无霸的礼物，它给到我生命的转变和我对生命的体验，这个是别的东西无法比拟的。人家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那挫折面前，这个挫折本身它就是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礼物，它总是让我来收到它，总是这样子让我收到它，直到我收到它了，我真心的一感恩，从内心发自出来的感恩赞美，那个前面丁山提到的尊重尊敬尊崇所有在我面前的发生，真的是这样。所以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收到哪怕说病痛的礼物，那你就活出了无病痛完全的喜悦自在的状态，他病痛真的也就没有了。但不管他是有是没有，我们不着于这些，而恰恰是这样我们全然的健康就呈现了。虽然可能不被我们的头脑相信，但我们可以去吃它呀，可以吃这个苹果呀，体验它，看看有没有骗我呀，而不是想它那这一定是骗我的。我们处处都可以以己无为啊这种心态去应对，以精进之心勤劳啊这种勤奋或者效率很高的这种非常敏锐的反应，非常鲜活的去应对我们生活中这个所有的事件啊，所有的一切。那我这个说的也简短一点啊，我就大概说这些吧。
是，其实听众朋友，我真的很想跟听众朋友说一点，如果您是很健康快乐的，真的好恭喜您，生活过得真好。那有些人，你身边总有个七大姑八大姨的邻居啊、同事啊，他不快乐的，他不健康的，其实或者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人是身体正在经历病痛的啊、哦。其实真的病由心生，很多人听了会生气，可是仔细想一想，也有很多人觉得仔细想一想之后发现，真的如果我不那么想，我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病。所以身心灵里面真的有很多健康快乐的答案，我们不要老卡在那个不健康不快乐里面，在光明里才能找到光明，在黑暗里怎么找都找不到光明的，只有把灯打开。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明灯啊，像麦克老师，像海滨老师，我觉得都是一种明灯，一打开照亮了，哎，我以前很多的无明都点亮了。所以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啊，所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啊。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海滨老师和麦克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谢谢两位老师，可惜我们时间不够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是，那
谢谢丁山，谢谢听众，谢谢海滨老师。
是，
谢谢麦克老师啊，谢谢大家。
好，非常非常感谢。那么听众朋友，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